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大货车违停卸货。近年来呢，网络购物兴起，有越来越多人会选择窝在家上网买东西，再等物流送货到家里，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大货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但是很多人会抱怨大货车违停卸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他们不只会占据外侧的车道，或是违停在转角处阻碍交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还常常引发交通事故，尤其是为了闪避违停货车遭到了后方大车追撞致死，还有人呢因为撞上了连接车的卸货铁台丧命了。意外频传的情况呢，让许多人开始关心货车违停卸货的议题。再加上前次交通新制上路哦，规定交叉路口10公尺内违规停车，民众可以拍照检举，驾驶如果违规被记点太多次，还会被吊销驾照。本来很多人都期待哦，大货车违停的情况终于有解，但是在2023年的9月底，交通部却宣布，在上下货品时如果没有严重的危害交通安全跟秩序时，警察可以劝导驱离，不用举发。11月中呢，交通部还说，在三种情况之下违停可以暂缓记点。交通部这是在护航货车司机吗？到底货车司机为何老是要违停卸货？违停卸货是谁的责任？这问题真的有办法解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大货车违停卸货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这集要聊的 HaptaBase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学习软体，因为现在资讯都被散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通常我们要把这些资讯统整起来哦，就用 Word 之类的文件笔记下来，但这种一行一行的文件结构其实比较适合用来表达事情，对于理解事情的效果相对的就比较差。那么之所以要做笔记，主要是为了要帮助自己理解或记忆事情，而人在学习或理解的时候通常更是用树状图的方式来进行的。你学的一个概念会连接到很多其他的概念，那想要看懂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觉得 HaptaBase 很棒的地方。HaptaBase 的原理呢，是让白板加上卡片，让你可以把概念之间的关系画出来。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哦，可是效果却意外的好。像我们平常呢，用来做脑力激荡啊，或是消化资讯、整理资料等等，都觉得效率高很多。那如果你是常常要接触新资讯的人，很推荐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开启免费试用哦。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2022年底，外媒 CNN 报道台湾的交通乱象多，违停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还指出台湾是行人地狱，让台湾政府开始正视交通问题。2023年6月30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正式上路，除了为礼让行人无照驾驶、加重危险驾驶都提高罚则之外，政府也重新的检讨违规记点制度，增加民众检举交通违规的项目。而其中有项规定引起了许多大货车驾驶的不满，甚至还上凯道抗议，引发了警民冲突。这样引起争议的新制规定是，在行人穿越道或是交叉路口等地方违停，就会被记点数一点，一年被记12点就会吊扣驾照两个月。那如果两年内被吊扣两次驾照又再度被记点的话，就会直接吊销驾照。汽车货运仓储业的产业工会认为，精致上路之后呢，等于是把所有违停的责任都算到了司机头上，但大部分的货车驾驶并不是贪图方便才违停，他们反而是被迫违停的。货运工会表示，很多大货车司机被迫违停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个。首先，许多送货热区通常都是在热闹的商圈当中，但大部分的商圈都没有规划足够的卸货车格，导致司机想要好好停车卸货也没有办法。再来，就算有划车格好了，这些卸货车格常常也太少，根本就没有办法容纳各种不同体积的货车。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就算有卸货停车格，大小也足够让货车使用，但这些格子却会很常被一般的车辆占用，搞到最后货车还是没有车格可以停。另外，他们也认为交通新制对于货车司机很不友善，他们每天要卸货数十次，如果被检举就要记点，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挤满12点被吊扣驾照。载配通工会的理事长就批评哦，这个法规根本是想要逼货车司机失业嘛。他们认为，因为停车格不足，再加上货车司机没有驾照就不能够工作的特殊性，不应该跟一般的驾驶人相同标准，应该要以辅导代替记点来保障司机的工作权益。而针对这点，交通部也做出了回应。 2023年9月底，交通部表示，虽然新制开放民众检举违停，但他们已经跟警政署讨论过，依照目前的法规来说，民众检举的案件在没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时，警察不一定要举发，可以劝导或是驱离就好。那到了11月，交通部更进一步的发布新闻稿承认，目前都会地区的道路确实没有足够的临时停车空间，不只是货车司机哦，还包含了像计程车啊，一般民众大家都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地点上下车或是上下货品。所以目前针对这三种情况，包含了违规007楼、交叉路口，还有公车站牌附近都会暂缓计点，但是经警察举发之后还是会依照规定罚钱。那等到各县市政府规划一定比例的零零黄线或是专用的卸货停车格之后，才会开始实施新法。不过这个回应呢，就被不少的网友酸说交通部延一个老半天，就只祭出这些措施也太混了吧。他们认为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人批评哦，台湾之所以违停严重，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警察根本就不会抓。他们认为执法单位应该要加强取缔车辆违停以及一般车占用卸货停车格的问题，这样才不会治标不治本，要不然到时候格子化了还不是被一般车停走，根本白忙一场。再来，他们也建议有些县市已经开始针对部分的卸货车格实施智慧化管理，也就是透过自动镜头跟科技执法，避免卸货车格被长时间占用，增加卸货车格的周转率。不过也有人认为哦，明明赚钱的就是那些商家啊，所以应该要把商家的责任也纳进来讨论。有认为哦，违停卸货的本质就是商家把营业成本外部化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商家透过货运司机送货，让自己可以持续的维持营运，但货车违停卸货所带来的风险却是广大的用路人来承受，这根本就不公平。虽然有人建议哦，商家应该要主动负责处理卸货问题，比方说早在2020年台北市就已经开始受理商家申请卸货车格，而新北市也可以透过商家联署提出申请，再由政府机关评估是不是可以设立，其他县市也都几乎有类似的申请管道。诶，那既然商家可以申请，他们又为什么不申请呢？除了懒得申请不知道相关消息的状况之外，有些商家表示一旦申请大货车停车格，店面就常常会被大货车挡住，会影响到生意。另外有高雄店家表示，不是他们不申请，而是依照目前市政府的内规，每条路呢就只能够装设一个装卸货停车格，其他车辆还是只能够违停，非常的不合理。对此哦，高雄交通局说，原本的考量是不希望排挤其他的停车需求，但会持续的检讨，在2024年的1月底定出符合高雄市的申请规范。但话说回来，也有人认为呢，货车要卸货的问题不只是商家，很多宅配物流也都要送到民宅，怎么可能大家都去申请卸货车格吧？更大的问题应该是台湾的交通道路设计需要被彻底的检讨。有人认为台湾的道路设计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不止没有统一的设计标准，比例还常常画得很奇怪，像是路肩啊或是车道画得超宽，但却没有设置避车弯和人行道。再加上民众对于道路安全的意识不足，路边常常被民众的这个杂物炸占，或是被私人的车辆停满，才会造成货车无处可以卸货，行人也无处可走的困境。有人建议应该要透过适当的车道瘦身，把原本道路上面浪费的空间做更有效的利用，将汽机车的行驶路线、货车卸货的位置啊，还有行人行走的路线彻底的区隔开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日本的做法，要求货车司机在商家附近的卸货区集中下货后，再用手推车把货物送到商家。因为车道瘦身之后，也有安全平坦的人行道，可以降低司机送货的阻碍，就能够大大的提升司机不要违规停车的诱因。而且这个方法也不一定费时费力，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县市采用绿色标线型人行道以及黄色的防撞杆这类比较省钱省时间的做法，改善交通环境。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在了解货车违停的议题之后呢，我们也同意哦，可能是因为道路设计的问题，才让很多大货车司机不得已违停卸货。如果我们只把责任归咎到司机身上，对他们记点啊，甚至吊销驾照，除了会影响到这些货车司机的生计，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便利的生活。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或者走几步路到便利商店，就能够买到美国、日本空运来台的商品，都是这些物流业者辛苦工作的成果。所以我们也支持哦，在改善道路设计之前只罚款，但先不要记点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这个措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政策，重点呢还是要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解决卸货停车格不够的问题。那虽然我们今天整理了一些建议哦，但其实这些方法的背后也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方说要警察加强取缔，那警察人力的问题就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要商家主动申请停车格，那申请流程申请方法就应该要更加的透明便利，要政府改善交通设计，那改善期间的交通黑暗期也需要大家互相体谅。 那这集碍于篇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跟方法都展开来讨论。那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更多的想法或建议，也欢迎你透过留言跟我们分享讨论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大货车违停卸货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中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大货车违停卸货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喽。